哎，贵志，我问你哦，法客电台现在每一集平均收听人数有多少？
大概有四万人。
四万是什么意思？
四万就是四场小巨蛋演唱会。
而且我们每一集其实都一小时以上嘛，所以比方说什么四万的超级铁粉。
而且重点来了，这四万人他不是累积很久才到四万人。
上线第一天就一万人，一个礼拜它就会有两万人，
到了一个月就满四万人，之后还有长尾效应。
所以也就是说，如果厂商你要业配的话，这个产品马上就会在两场演唱会中露出，再摆一阵子就会变成四场万人演唱会露出。
那我们听众有什么特技？
他们会积极行动，想要让自己的生活或台湾社会变得更好，但这是很广义的，例如把自己弄得更懂更多知识，
或者是弄香一点，
或是家里变干净一点，都是广义的变得更好。
那么听到这边，听众如果被我们打到了，突然想要找我们 Podcast 口播该怎么办？
去节目资讯栏点击法客电台的传送门连结，里面
有节目合作资讯。我是贵志，
我是洛毅。
八零年代、九零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学生有嘛？那时候学生有一些共同的这个政治目标，
是
对。但是后来，在我们进到校园里面，那些政治环境都已经不存在。对。所以我们某一段时间就是在尝试着要去找到一些 common goal。对。那几年大概就是一个对我来讲是一个三一八前夕，实际上是有非常多的事情累积出了那个社会的能量。然后这个人彼此之间互相认识。你其实看得出来说三一八太阳花运动发生那个当下，所以在议场里面这些核心的主要的参与者，
大家都互相认识，
然后所以你是真的叫得出名字。
所以三一八运动一开始集结起来学生，就是在更前面这些社会运动，练兵的时候，就其实已经互相认识了。
对对，
所以其实前面这些社会运动就已经开始凝结出这些碰上不满的声音跟力量嘛。
没错，
可以这样讲。我昨天熬夜到两点，所以我现在
你昨天为什么熬夜到两点？
写书状啊，哎、你都不写、
啊，好辛苦啊，好辛苦、啊。
你只负责阅卷而已，
负责阅卷，
而且阅卷现在是电子阅卷，你只负责下载，
对，负责下，而且这里还弄错，还一直输错的样子。
他输入错误这个当事人名字，而且我最生气的是，他居然输入到对照的，书记官打电话来说，
你没有申请啊，但是你们名字
为什么是那个对照的名字？
对对对，
然后我就说什么意思？他说，有一位刘律师不是你们这边的吗？他还跟我确认说刘律师是不是我这边的律师？我说是啊，我说那我确认一下。
干，刘律师智障，
然后我就跑去看说，你是智障啊？哪有人帮对照申请阅卷的？
对，这太麻烦。
然后第二次申请之后，把当事名字打颠倒，人家叫圈叉，打成叉圈，
太智障。我们今天不聊这么司法法律
的事情，那个以后幼稚事务所再聊。
我们今天聊政治的事情。
对，今天政治归政治，法律归法律嘛。
对，而且我们今天找一个
很政治的，
而且这个怎么讲，法白成立，其实跟他是多少有点关系的
啊，就没有他没有法白。
对，
可以这样讲。
可以，
哇，怎么讲这么严重？
对，虽然讲得很严重，但其实实际上，真的其实算是这样子
啊、哦，对，
对吧？
对
对，
那刚好。这个关联的事件呢，前一阵子满十周年的，
对，
哪一件事情？
哎，三一八
啊，三一八事件。
所以我们今天就交到三一八的主要当事人之一，
对，几乎是当时
曝光最多人，
几乎在当时是曝光最多人物。
他的衣服、他的外套，当时甚至这个
卖得很好，
卖得很好，
卖得很好。然后还有这个非凡神器，我不知道
哦，那个好像卖得还不错。
我怕讲这个你会觉得在性骚扰。
不会，我是怕你现在好算
看起来
我委婉，我委
婉看起来颇自傲。
OK， 我委婉带过，我委婉带过。这当时叱咤风云了，
对、
可是后来沉寂了一段时间，
对，
就是可能在新闻上面呢，就比较没有画面了。
对 对，
同一时期其他人物，可能譬如说谁啊，都有出来参选等等的，
没错。
然后。现在还有参选，不过换了一个政党这样子。
对，好，所以我们今天
就很好奇，就是非凡这十年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他看起来学运之后，他的人生跟其他人都很不一样？他做了什么样的选择？
好，
所以我们就欢迎我们今天的助教
林非凡。
嗨，大家好。
非凡现在是什么职位？
我现在其实严格上来讲，就是民进党的智库叫做新境界智库。
OK。
新境界智库的董事
，OK，
那是当董事，
董事，但是无几职啊，
对 ，OK，
不心碎耶
，OK，
对对对对，就是从去年一月开始就在新境界智库、
，OK OK，
对，那主要因为这个智库就是做政策研究嘛，
了解，
选举过程当中就是帮总统候选人提他的政见，对
，OK， 就是有帮赖清德辅选，
对对对，
我想要先把时光往回倒转到学运之前，因为我想要先跟听众朋友聊，就是你为什么会走上从政这条路。嗯，然后在更往之前，因为我们在做一段功课，你很早之前是从社运开始入门，而且甚至在学运之结束之后呢，有一段时间呢，对民进党还颇有怨言的。
没错，
嗯，对，所以我们想要先带听众朋友回顾，就是以前的林非凡经历过什么事情。你最早开始进入这个圈子，你觉得以你自己的认知是什么时候？
我最早其实参与社运是应该是2008年，算是我最早
那时候
真的有意义的参与了。那个时候我20岁，大二。对
，OK， 嗯，
对。那那个时候因为在我的背景是这样，因为我原本最早念大学的时候，其实我不是那种成绩很好的学生，所以说我从高中的时候都是动力瓦靠汽车了。哦，啊，汽车不是公开的，金价一块汽车。
OK，哦，
我不知道大家听不听得懂这个。
懂懂
懂，对 ，Anyway， 但是
我不知道洛伊听不听得懂，
我听不太懂。
汽车，哎，你听不懂？
我懂高级外省人，听不懂台语。
哦，对，就是
香港来的。哎，有没有歧视香港意思？就是马英九这种的。
对，那反正我国中、高中其实我都应该严格讲了，国中、高中不太爱念书了，嗯，那比较花时间打球啊，然后有一段时间加入什么热音社，哦，不是热音社，吉他社。Anyway，
所以你会弹吉他？
一点，
哦 okay，
对，还 OK， 对 OK。
要不然现场来一段？没有没有没有，这环节这环节，
对，我只有铺成这个背景铺成有点久。对，那反正就是因为我家庭背景，当然因为我成长在台南嘛。
对。
然后我爸妈这个都不是什么从政的人，然后也没有参与过政治，但是我爸对于这个从党外以来的这种本土的力量一直都很支持。
OK， 所以一直支持党外力量。
对对对对 对。那后来民进党成立之后，这个反正那几年的选举，90年代的选举，我常小时候就是我爸带着我去看各种造势场合。
OK。
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我有一天会从事政治。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那最早一刚才设定的目标是我想，因为我爸一直很希望我念企业管理。
哦，真的哦？
对，所以我没有想过政治这件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那只是说就是家人会关心这个事情，我爸会关心，然后每天看政论节目，你知道那个就是他们这个年纪的偶机上晚上没事都是在看政论节目。
没错，
对。好，那所以我几乎没有参与，然后就是反正有什么大大小小造势场合我爸带着我去，然后我小时候记忆就是这样。嗯，但是一直到200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最关键的，就是马英九执政。
没错，
那个时候社会有两个主要焦虑啦，一个就是会不会威权复辟，就是国民党上台了，然后这个我们才刚民主化没几年，然后又加上第一次政党轮替8年过去，然后民进党很惨。然后有国民党回来，那好像有点担心说会不会说人权倒退啊什么？
因为那时候民进党我记得他才当选20几个立委而已。
对，那是人数最少的时候。
2008年就是因为陈水扁的关系，这是弊案的关系，是民进党是到最谷底的那个时期，
最谷底。然后蔡英文在那个时候接任党主 席
、
就是在那个最谷底的最惨的情况。嗯，那我们那个时候其实说实在，我也没有那种很强烈的民进党认同，但是马英九上台之后，确实第一个担心威权复辟，第二个担心是他一上台之后就跟中国开始签各种协议。
对对。
然后我印象非常深刻，是我2008年我大二那个时候在成大看到很多这个国民党邀请的，就是马政府邀请的中国的官员来台。
陈云林，
对，在陈云林来台之前还有一个叫张明清。
对，张明清。嗯，
然后陈云林来之后，这个大家可以想象一件事情，其实那个时候为了保护陈云林，哦，一个人，哦，他一个代表团，那时候台北整个台北动员了7000多名警力。嗯，
真的，哦，
对，那个时候林林总总各地全部调过来7000多名警力，然后在台北周遭是那个街口每一个路口都站满警察。
OK，
你拿国旗中华民国国旗上街， 你会被警察打。
对，
然后
被警察打吗？
对，被警察打，
因为打是很严重的指控。
就是被警察打，就是那个有些人真的是拿国旗在街上抗争，然后就被警察推挤啊什么，然后把他排除啊，把国旗
下架。但是我记得有些人拿国旗是欢迎，
对，
他的心态不是抗议，是他真心拿中华民国国旗欢迎中国官员。
对，有一些是这样，
但他们还是被扯掉。
对 对， 对，旗子一样被扯掉。
非常有趣。
然后西藏的一些朋友，西藏社群在他们拿雪山四日旗，他们就比较是抗议了。
对，他们就抗议。嗯，
然后在国道上面那个车子可以被拦下来，在高速公路上被拦下来。嗯，对，就避免你去跟那个对方的车子有点就是可能发生碰撞或干嘛。哦，就是直接被排除掉。那个时候学生开始意识到这个事情，是那个时候有蛮多包括台大社会系的老师啊，像那个时候范云啊，那个吴瑞仁啊，李明聪啊，就很多人开始 organize 这些抗争，然后包括学生社团也是。所以我是在那个时候看到这个事情，我那时候在成大，因为这个事情 看到很多同学在现场就是被打，但是我人不在现场，那个是用了一个非常传统的工具，洛伊可能你们那时候都还没有那个，比我们小几岁可能还不知道，因为我们使用没多久那系统就关掉，那是 Yahoo Life， 有人听过吗？
干、欸、我不知道哎、欸，完蛋了，
有人听过吗？
Yahoo
Life，
对 Yahoo Life， 那有一个 Live Streaming 的系统叫 Yahoo Life， 那是
我知道，但我没有用过，
对，
你知道啊。
就是
废话，我连雅虎奇摩，
你们
我连没有雅虎的奇摩都用过，我用过奇摩两
家岁数应该差不多，
应该差不多岁，对
我八九嘛，1989，
对我88，对我88，
哦，你大我一岁哦，
对，所以
这差不多啊。
哎、欸，我真的不知道这个东西、欸，
奇摩家族，
奇摩家族，然后即时通我都用过，嗯，我真的不知道这件事情。
因为雅虎奇摩就是曾经是全台湾最大的入口网站，
对，我知道
有超级多服务，它跟现在 LINE 很像，嗯，但是就很多服务可能做一阵子就因为营收不好就关掉了，
okay,
对，
所以 LIFE 是可以是即时转播的，
对，而且那个时候很屌，是我觉得那个真的是有点 pioneer 的一种做法，是那个时候社会运动还不是那么流行，这用 LIFE 直播，嗯，对，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做。因为台北的学生在抗争，然后他为了要让自己的画面能够出去，那个时候国民党主导嘛，所以你那个媒体画面没有办法出去，所以你只能够靠自己的直播，然后全台湾各地的学生都纷纷站出来，像我那个时候在台南，然后在其实全台湾六个城市都发生这个野草莓的抗争，嗯，那个时候还不叫野草莓，嗯，然后就是1106行动了，嗯，那几天有包括台北、新竹、台中、嘉义、台南、高雄，六个城市的学生都在校门口或在公共就是空间广场上面抗争，然后为了把这些人全部串在一起，就用 Yahoo Live 做直播的平台，然后所以那个六格的画面就在那个地方，哦，然后大家表决要怎么命名这场运动，嗯，现场表决，每一个地方都在现场算人数，然后回报到那个系统上面去，让每一个地方的人知道说，哎，有多少人参加这场运动，很蛮屌的，其实蛮屌，
哎，
非常草根的民主方式，就很科技，
对，然后有点怀旧，但是又很屌，这样，嗯，就是现在回想起来，你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没有 IG， 没有 Facebook， 刚开始
，
但是台湾没有什么人用，
就是，Facebook 要等到那个开心水族箱，
开心农场
跟水族箱出现才有，
对，所以其实就是因为那个事情之后，然后我们在那个画面上面就是看到。身旁的同学被警察打，然后台上警备车，然后那个时候真的是一个很震撼的状态，因为我那个时候20岁，我没有看过这些画面嘛，嗯，我只有在教科书里面看过，嗯，但是你真的在实际上面在那个现场直播看到的时候，那个心理的震撼是很强，
非常震撼的，
所以隔天就一大群成大的学生就决定到校门口前面静坐，嗯，然后就开始了30几天的抗争，嗯，然后我就从那时候开始这样，
嗯 ，OK，
所以这一切都从陈云林来台开始，对，就是
他是我的政治的启蒙，
陈云林来台影响很多事情，哎，陈云林是来过不止一次，
很多次，
他来过很多次，对不对？
很多次，
我想分享个趣事啦，嗯，就因为后来当研协会会长嘛，
是，
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那时候反香港国教，你有召开一个记者会
啊，
你跟王丹，
我有忘了，但是应该对，嗯，
没有，我要讲的事情，那一场记者会我有去。Okay.因为那时候我就是在探索，就是
你是为了看非凡，看
我那时候根本不知道林非凡是谁。
OK，
然后那时候我只知道王丹。
OK，
然后因为那时候在场有蛮多的，就是作家等等之类的。然后比如说那时候许志远在我旁边。
OK，
然后我因为我高中的时候
许志远
，对，我高中的时候就在亚洲周刊看他写东西，然后觉得干这个人很酷这样子。他在我旁边呢，而且最屌的事情是他还跟他用手机简讯。传给别人讯息，然后在旁边偷看，他说我在台湾声援你们，我觉得哇干，就是这东西对我来讲，就是以前都是在别的地方看到，现在在现场看到。然后重点是那天就是我知道林非凡是谁，然后我那时候觉得哇干这个人很屌哎，很会讲话哎，然后重点哦，我要加他好友，
哦是吗？
对，所以我跟你很早很早就脸书好友，然后你马上就按确认。
哦，真的吗？
对，
看起来完全没有印象。
对，所以你看，我跟他之前说好友的时间比跟贵志还早很多。
哦 ，OK，
对，我只要分享这个趣事，这样
节目留给你们聊。
不是，对，其实因为我后来发现我是你好友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我是什么时候加你的，
就很早。
然后我也其实我也有点忘记是你加我还是我加你，其实我已经完全忘记这件事情。
就反正就是10岁，就其实我们是脸书好友应该有12年。
那我现在可以加你吗？
可以。我们现在还不是脸书好友吗？
不是，因为我不敢乱加人。我跟洛伊不一样，我没有那个。脸皮，
对，我一开始乱加，因为我当时我大学的时候，我脸书就是我觉得谁很厉害，我就会加他。
哦
，OK， 所以那是2011、12年，
不知道是一二还是一，可能还一一还一二，我真的忘记了。
因为我当年协会长是一二，对，
那然后那时候在什么台大校友会馆，就济南路上，
对，
开那记者会。
哇，那你真的很积极耶，你
那印象深刻。那时候我根本什么都不懂，我就想说，哦，我去好啊，像国教我也不懂，我就去了解一下这样。
OK，
那我先回来，先
分享这个趣事，我觉得很好
笑。野草莓运动你觉得是成功的吗？对你来说，或者是它对你有什么影响？
它其实是一个
因为陈玉玲还是来，然后
对陈玉玲还是来。你如果就运动的诉求上面来看，它是一个失败的运动了。
他的诉求是什么？
他的诉求其实他那时候就第一个是因为警察暴力事件嘛，所以那个时候要求马英九跟那个时候行政院长是刘兆玄，
对，
要求他们两个道歉，然后要国安局长跟警政署长，
警政署长王竹君
，哦，国安局长忘记他名字，对，反正国安局长跟警政署长下台啊，然后修改集会游行法，所以这主要三项诉求了。所以就诉求上面来看，没有任何一项达成，对，就是那个时候完全没有。但是那个运动其实很多人结束之后都有一个很强烈的创伤，坦白讲，就是因为你等于很多人都第一次参与社会运动，我像我那时候也是严格意义上来讲的第一次参与社会运动，那你什么事情都没有达成，然后三十几天，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印象深刻，在成大校门口静坐的时候，我还碰过那个环境是非常不友善的。2008年，大多数的台湾人其实可能还对马英九是蛮支持的，对，
那还是小马哥的时代，
小马哥没错。
所以那个时候蔡英文被形容成是暴力小英，
暴力小英，对。
然后那个时候民进党在要想要重新回到街头抗争，那个时候学生从没有参与社会运动，然后突然迸发一场学生运动，
对，哦，
然后无以为继，就是没有人教你要怎么做，
对。
所以你所有东西都是自己摸着，搞直播啊，然后就是做自己的 live stream 的平台，这种就是在那个时候是非常对很多社会当中一般大多数人来讲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嗯，然后那整个社会氛围，我记得那个时候运动过程当中最惨的就是因为大家都中间已经有点无力了，然后有一段时间我们真的那个现场只有老人与狗，就是我这样讲没有不敬的意思，但就真的是只有老人家，那种独派的阿伯就坐在那个现场上面，然后支持学生。然后早上清晨，我记得有一天早上我很早，清晨6点多7点多，然后到我回到现场，我就想我回到洗个澡之后然后回到现场，我发现没有半个人，然后只有一个阿伯坐在那边看报纸，然后旁边是他的宠物狗，就是然后学生都不见了，
okay。
然后我想说靠，那怎么办？然后那个直播还在继续直播，你知道吗？那直播现场是空空一片这样子，
好尴尬，哦，等一下，
尴尬的不得了。台北还是有人，然后但是台南就已经空掉，然后我看差不多高雄嘉义也都差不多类似的状况，就是都是老人家居多。然后我想到这完蛋了嘛，这怎么弄？那印象非常深刻是我们台大的前校长，我就不讲谁了，就是有一个其中某一任前校长。骑脚踏车经过之后，看到那个学生在前面抗议，要拉布条啊，抗议马英九什么什么，抗议陈玉玲的布条啊什么。然后他骑脚踏车经过之后，那脚踏车突然紧急刹车，滴！你们这群学生败坏成大的风气。
台大前校长，
对，不是成大，
成大前校长，
成大前校长，对，然后败坏学校，败坏成大风气，然后我们就被骂的乱七八糟这样子，然后他骑脚，然后就骑脚车就走了，这样。
你没有呛回去吗？
对，没有，就还是有，但是就是，我就印象非常深刻，那个时候整个环境是非常不友善。
OK，
对，然后最后结果就是很多人觉得啊，我不想再参与，然后很多人觉得很失望，
很挫折，
对，很挫折。然后，但是我们结束之后，包括我，包括陈维廷，陈维廷那时候在清大，
对。
我们那时候其实有点那是不约而同的就想说我们应该回到学校里面做一些认真的组织工作，所以那时候成立了成大零二社，然后在清大就是维廷跟魏阳他们就成立了这个激进笔记，
OK， 就是异议性社团，
对，异议性社团，
洛邑之前也弄过一个，
对
啊，对，
我是318后才创的啦，对，
那个时候是在东吴嘛，
对
对，欸，东吴最早其实那个以前90年代有叫苏菲亚，我不知道你听过，
哦，对，我知道，对对对，我知道，但是因为我进东吴的时候说异性社团全垮
了，对
对，全垮，所以是后来我们在318后在东吴创一个叫跳马社，
哦，对对，我知道，
对对对，
城中跳马，
对对对，没错没错，
听起来像在做体操的，
对对对对，在
但这是巨马的
意思，跳过巨马，
我好像有去演讲过一次，我忘了，
那可能是我不在学校的时候，
有可能，有可能，
还是你被赶出去之后，
我没有被赶出去，
我在讲，
我
又在放假消息，不好意思，
我没有，我在学校，我在学校是人缘很好的人，
他也是风云人物。然后我先回来，
我觉得零二社这个名字是有意义的。
对，零二社是控力啦，
对，抗议的台语嘛。对，我觉得这因为当时他取异议性社团的时候都要比创意。
对，所以其实你看，像成大的那个异议性社团传统，就是以前80年代那个时候有个叫那个西格玛，西格玛社，他其实反过来，我有一说的说法是说，他反过来是马克思啊，对，西格玛马克思。
OK，
对。所以其实是有蛮左派的，然后蛮进步派的这种社团，对。Anyway，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创了这个社团，这样。
这种异议性社团在学校有办法运作吗？好奇。很多大学生就是死大学生，
对，就死大学生，
这课都不去了，还抗议。
对对对对，就是不想去上课，所以才抗议。
哦，okay， 真的
没有。所以其实那个时候环境蛮艰难，所以你到最后一定是成大的这组最激进的学生跟 清大啊，然后中兴啊，然后各地东海啊，就大家会最后会结合在一起，是没有原因。对，就是因为你本来每一个团体都力量很小嘛，你就这样三五个个人，坦白讲比较积极的说实在就是三五个人，
对对
对，然后你真的能够办个读书会或什么电影放映会，然后有人来看，大概顶多给你算个二三十个人好了，
那已经算
很多了，
二三十个算很多了，
对
对，
那已经算很多了。但是通常来讲，大多数时候就是可能十几个人，然后维持一个低度的运作，对，然后有什么议题我们就去抗争，有什么议题我们就参与，
就这样，对
对，大概
真的就是这样，
对。
那时候我们跳马刚创的时候也是，就是 有抗争我们就去，但其实有时候根本不知道在抗争什么。
等一下，你们就是会被他骂那种职业抗议学生，
因为好比说，好比说那时候抗议石虎
，OK，
然后石虎那时候在那环保署，那时候还是环保署嘛，环保署在哪里？动物旁边啊，啊，我们就去啊，就是这样子。
那我先跳脱我们的话题，
是
以你现在的身份以及你现在经验看，那个时候像洛伊像那样的状态，盲目的抗议，你自己觉得如何？
其实没有没有，我觉得说实在，我觉得这个。这个社会当中需要这样的力量，
真的吗？
真的，我觉得需要这样的力量。
连石虎是什么都不知道，也去抗议，
不可能说连石虎都不知道是什么。
我会这样问，是因为这是社会很主要一种质疑嘛？你这些学生什么都搞不懂，就来抗议。
其实说实在，我觉得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氛围跟现在，我觉得有一个落差啦，就是说那个时候氛围，大家很喜欢写那种长篇大论的论述。
对
啊，对。
那个时候最流行的时候，你脸书文一篇文章没有超过个700字，大家不会想看，大家不觉得但是 solid 的论述。
对
，OK。
然后那个时候所有东西，每个人都要练习写那种，这是真的是长篇大论，1000字，然后2000字的 AC,
有理有据，
而且就哪里不发就偏偏都要发在脸书上面，然后也没有其他的平台。
对，
所以现在环境有点不太一样，就是现在大家比较想那种快资讯，我20秒之内我要得到一个讯息。
对，
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就是现在都觉得自己那个有点跟不上那个像快的那种节奏，你知道吗？就是因为。以前都是习惯写那种真的是500字以上、700字，然后800字、然后用那个来 elaborate， 而且甚至你要在中间夹杂很多读过的东西，
专有名词，
对对对对对，然后来现说，哎、欸，你对这个议题有多懂的？就是，
okay.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有一个氛围，我觉得大家就是一刚开始不了解这个议题的人，到最后都会变这个议题的专家，因为每个人都做一些 field study，然后做一些基本的那个论述的研究，这样。
OK，
对对对，
对啊，其实我蛮同意非凡，我觉得有时候就是需要一些人。脑充一点，我觉得有时候这没办法的事情，对啊，
okay.
就是这样才会有一定程度上的力量。
但是这些人后面就会被逼着也去学习，
对
对，
实际上想讲这个意思，因为就是到就是洛伊达到现场干，又开始学，
对啊
对啊，
就好比说，我只知道石虎是一个很可爱的东西，应该被保护，但我根本不知道什么东西，所以我做的事情就是我到现场声援完之后，我回家 Google，
OK，
对，我就开始比较了解。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很常讲一个 term 叫那个素朴的正义感，
哦。
素朴的正义感，你看这个很绕口，对不对？现在没有人这样讲话了
哦。OK，
就是
这听起来很文学，
就是、
很社会学的
名词。没有，就是他那个就讲说，就是为什么像2008那个野草莓会发生？其实那个时候很多人也搞不懂什么集会游行法，搞不懂陈云林来台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对，
搞不懂说要签什么样的协议哦，会有什么后果？其实很多人不是那么清楚，但是就是有一个。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这件事情的时候，这个素朴的正义感这个词就被拿出来了。就是很多人因为这个，其实他就是内心里面当然会觉得说这件事情不对吧。我其实觉得从这个小小的质疑开始，那你会慢慢去衍生出你觉得哪件事情是对，哪件事情不对，有时候很直观的一些想法，但它会引导你慢慢走向一个，欸，我想要知道更多，就像洛伊后来这样，就是我想要知道更多，我想要知道参与更多，我想了解更多的议题，甚至你要给我更多的论述，
对，
去 justify 我为什么要参与这件事情。好，那我觉得这个都是有帮助，坦白讲，但如果你连一刚开始的第一关感觉到这件事情怪怪的，如果都没有感觉，那我们就很难
开启，
对，很难真的引导大家进到这个，
然后连对话都没有觉得开
启，你没有办法，对对对，
所以你觉得这个状况还是好，至少它可以开启一个社会改变的契机，
对，
至少他们愿意聆听，
对，没错没错。
那回到零二社那个时候，一路到学运大概花了多少时间？因为听起来零二社也是蛮小的尝试，
对
对，那可是学运后面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事情，
对，
这中间发生什么样的？
对，中间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中间发生了很多事，中间那几年台湾几乎是遍地烽火的状态嘛，就是你从2008年野草莓发生，然后2010年，我们签了 ECFA。跟大家补充，现在很多人可能没有听过 ECFA 是这个两岸经济架构协议，对，那这个经济架构协议呢，基本上它里面包裹了几项东西，包括服贸协议、货贸协议、投资保障协议、争端解决机制，这个都是整个大的 ECFA 框架底下后续要签的协议，它只是先签了一个框架，在这个框架底下两岸有一些经济上关税的优惠让利， 那台湾的厂商就有更多的这个机会到中国去做投资，那中国的厂商也有机会到台湾来，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架构协议。那这个协议2010年签完，然后那个时候整体的氛围，就包括2010年签这个，2011年的时候开始出现一些土地的抗争，
嗯，
包括像大埔事件，
应该士林王家先嘛，
对，应该2011年
是同一时期的事情，
都同一时期，对，就议题被发现，然后开始有抗争，差不多同一时间啦。那大埔事件发生了两次嘛，2010年一次，然后2013年一次。
南铁东移也是那时候是吗？
对，南铁东移应该是再晚一点，差不多2014年左右。嗯、对，然后这个反媒体垄断运动2012年，那后来又发生了红中秋在2013年，然后才到318太阳花运动所以发生了大大小小非常多的事情。那中间还有包括反核啊，然后这个。嗯，婚姻平权这些进步的倡议其实都在那段时间是很踊跃的。
没错，
对。那我觉得那个是其实说实在有一个整个结构性的环境的问题啦，就是说那个时候因为国民党某种上是站在这些所有进步的社会价值的对立面，所以社会运动团体有一个很 common 这种很共同的目标，就是有点像回到那个90年代的感觉，
国民党不倒台湾不会好。
对，就是你如果让国民党继续执政，这些所有进步的倡议跟价值你都没有办法主张。
OK、
所以他希望大家能够集结力量。那二来是那个时候的在野党就是民进党其实 是力量是比较薄弱的，他的国会的席次非常少，
嗯，
2008年到2012年中间席次非常少，2012年之后稍微好一点，但是还是少，国会的少数，国民党还是维持多数，所以整个政治机会的结构跟环境 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其实参与这些大大小小运动真的有点像救火队，几乎每一天啊，就是我真的花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哪里有什么事件发生，然后大家要绕廊啊，然后
动员
、然后发生什么事情你要去帮忙，就是大家会互相这样声援。那南部的学生特性比较不一样，是因为我们那个时候一直有一个很强烈的要南部的观点，
嗯，
就是包括说我们对于这个社会运动跟政治之间的关系，我们跟北部的学生不太一样。
嗯，
就北部的学生那个时候以台大为主的学生会觉得跟政治稍微保持一点距离
啊，
对，那跟政党要保持一点距离。
OK，
那我觉得南部有觉得自己要发展出自己一套的这个政治论述。
OK， 所以你们觉得不应该保持距离？
也不是说不应该保持距离，而是说应该要有技巧性的合作。
OK。
所以那个时候有一些论述上的差异，然后包括说那几年学生之间讨论很多啊，包括我们要不要有一个共同的政见的政纲啦，就是。政治纲领，共同的这个政治论述或路线，然后就在学生的圈子里面花了很多时间在 debate 这个东西，因为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学生有嘛，那时候学生有一些共同的这个政治目标，
是，
对，但是后来在我们进到校园里面，那些政治环境都已经不存在，对，所以我们某一段时间就是在尝试着要去找到一些 common goal， 对，那几年大概就是一个对我来讲是一个318前夕实际上是有非常多的事情累积出了那个社会的能量，然后这个人彼此之间互相认识，你其实看得出来说318太阳花运动发生那个当下，所以在议场里面这些核心的主要的参与者
大家都互相认识，
大家都互相认识，然后所以你是真的叫得出名字，
所以318运动一开始集结起来学生就是在更前面这些社会运动
练兵的时候
就其实已经互相认识了，
对对，
所以其实前面这些社会运动就已经开始凝结出这些喷上不满的声音跟力量嘛，
没错，
可以这样讲。
像那时候你还办一个营队嘛，叫庶人之乱嘛。
对，那个时候是那个应该是哪一个社团办，我忘了。
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说那时候就是那个庶人之乱好像就是找很多参与社运的人一起来，
对，
也是就是应该怎么讲学习。
对，就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办了很多次这种意义性社团的交流。
对，
然后我记得印象比较深刻之后在东海。东海那一次也是清大学生也来，然后就包括维廷啊、魏阳啊等等，然后我们从南部上来嘛，跟高雄的一些伙伴，高雄那时候中山大学的学生，然后还有高师大高雄大学就好几所学校的学生，大家会聚集在一起，就到某一个地方去，然后可能花个两三天的时间。那你真的说真的，就是白天或一整天那种很长的那种辩论然后各种座谈
，OK，
然后把每个学校的经验大家各自分享完之后，你就花很长的时间，这都开会开到晚上，然后晚上就开始喝酒
，OK，
对，那其实就是一个对我来讲，那是一个蛮大的学习过程。然后我觉得真的是因为那一段时间，让大家互相认识，而且有那个革命情感， 那我觉得那个东西蛮重要，他后来成为318太阳花运动蛮重要的一个基础。
反正就是听起来就是在318之前社会上发生很多事情，其实都是可以导向出个原因，就是国民党站在国家进步的对立面嘛。然后也因为这些对立面的事情，大家一直互相抗议，所以抗议的这群群体彼此之间互相非常非常熟悉，然后一切都点燃在318一次爆发。
那为什么是318？
我觉得这个也很有趣一件事情是说，318的那个，
因为陈云来那么多次也没有成功，
对，
签 ACT 法的当下也没有这样子的能量，为什么是服贸？
我觉得服贸这件事情真的它有一个先决要件、啊、就是因为2013年6月份签署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大多数台湾社会还不知道什么是，
不关心，对、啊、
完全不知道，
不知道，对，
不知道服贸是什么东西，那我到底需要担心吗还是什么。就你仔细看，它其实花了大概半年到将近，因为到3月份它6月份签，然后你花了超过9个月的时间，那九个月的时间其实是一个很强的社会的酝酿这个过程、哦、然后我真的认为最关键的事情是因为那整体的整个政治结构环境、哦嗯、马英九执政的那八年底下真的发生太多太多事情，然后那个社会的不满跟对马的不满，对国民党的不满、哦、对两岸关系的不满，那个凝聚力越来越强。对，然后我们这个世代的年轻人其实从2008年开始参与社会运动那群人、哦、其实说真的我们是很早看到这些两岸上面的议题，但绝大多数的社会大众是在我认为是在马英九的第二个任期到2012年之后才慢慢意识到这个严重性。
确实，我觉得
那个社会当中弥漫的氛围在那个时候 我感觉上是因为那包括那个时候文茜世界周报，那个时候叫做文茜世界周报吗？还叫文茜小妹的、啊、我不知道。对，文茜世界周报，
反正就是文茜系列的，
对，文茜系列，
陈文茜系列的。
然后包括也不止那个，对，包括TVBS， 包括其实大多数的电视台，你去看那个时候的新闻，每天都在跟你宣传说哪一个中国的这个城市又在发展，
对，中国好，中国棒，
对。
哦，对，那时候开始说什么中国二三线城市都超越台北，
对，
就是一直那种很讨人厌的话，一直到现在。
那个贵姿是这个文茜世界周报的这个忠实观众，
忠实观众啊，
所以你看他讲文茜世界周报，他特别熟悉，
如数家珍。
对，因为家人有时候会看啊，有时候会跟家人看，
他现在还在看。
但哎，我好像在其他集讲过了吧？
对啊，对啊，
我们就不要聊这个，不要浪费时间。有兴趣去其他集看，就是这个世界，就是文茜世界周报，我一直觉得他就是文茜中国周报。
对对
对
对
对，没错没错，他的世界就是中国，
他四节新闻里面有三节全都是中国。
对对对对对。
认真跟我爸说，这没有世界啊，他从头到尾就有中国啊。没有，那时候还小，他内心发自内心一个人。
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蔡英文跟马英九很有名的 debate 就是这个嘛，就是加入 ACT 法那个时候，他到底你是要从中国走向世界，还是要加入世界之后呢再跟中国互动？
对，
就是两种不同的 approach。对，但最后马英九选择从中国走向世界。
对，
嗯，啊，那个时候社会氛围就是坦白讲，年轻人的低薪的问题，嗯，然后因为22K 那个是我2008年马英九上任的时候就发生，因为那时候金融危机，嗯，那个时候22K 的政策主要是因为失业率偏高，
对，
在不断攀升，然后为了要降低失业率，所以那时候马英九的一个政策是让大学毕业生，你如果想要留在学校里面做 TA 或 RA， 嗯，或是学校可以用什么样的这个研究计划把你聘回的学校里面工作，好，但起薪是 22K， 嗯嗯，他用这个方案，嗯，然后降低失业率，嗯，有达到一部分降低失业率的效果，但最后结果所有企业都发现说，啊，原来大学
22K
各个研究所，不然什么工科研究所还什么什么研究所，我只要用 22K 我就可以聘到学生，我为什么要花30000多
是
去聘一个大学毕业生，哦，所以整体薪资就往下，失业率虽然下降但整体薪资水平下降，然后整个台湾的经济就锁在那个状态底下，嗯，然后加上中国不断被吹捧，所以那个不满我觉得是累积很大一部分是在那个地方，嗯，所以当大家看到服贸，原来服贸会开放所有400万就业人口的服务业，
对，
那从包括美容美发业、餐饮业，然后这个小型的各种包括说印刷业、出版业，
是
广告业，嗯，零零总总各行各业，台湾400万人口就业的服务业产业会被开放，嗯，所以那个冲击大家可想而知，就是因为刚才不关心的人后来会开始看说，哎，欸，靠，那这样开放之后我必须中国找工作吗？还是说中国我的老板会变中国人？
嗯，哦，你看，嗯，像可能，哦，
中国很流行那种大型的美容美发业的集团，
对，
他们全部做的是一条龙的服务，从产品就是你的这个什么保养品产品洗发精到店面，哦，然后到training，哦，然后他是从就以大并小，就是这种模式在中国非常盛行，哦，所以你看台湾有那么多什么像包括像 一堆啊，曼都啊，威廉法裔啊，什么小林啊，什么各种东西，会不会未来都变中资、嗯？其实那个时候引起很大一部分的这种讨论。对，哦，那会不会除了中资之外，是中国的这些干部可以直接进来做台湾的 training？
OK，
那会不会进一步就是中国的劳工可以直接进来 take place， 就是台湾的这个员工？
就是从高层的主管，未来就有可能一路放宽到基层的员工。
对，所以这是
然后台湾的企业比较小，按照这个市场的法则嘛，要么就被打败，要么就被并购。
对对，没错，
那很有可能会往这方向前进。
没错，
那你自己觉得，就是因为这一切东西点燃的这个318嘛，那当时后来变成318的时候，你等于是，就是新闻媒体全部都是报道你跟陈伟霆，你觉得为什么会是你们两个？
我们可以先聊一下，就是你们什么时候约定好要做这件事情的
？OK，
大家对这种运动的想象就是啊，你们一定是在哪里开一些秘密的会议，
秘密会议，
开一些秘密的会议，然后有一些有利人士在背后指点迷津。
3月18日晚上9点，大家冲进去
啊！对对对，
然后我们的代号是什么？
至少有什么吃月饼看到那个纸条之类的。
对，因为 当下真的、啊、是因为我当下在现场。
在济南路的那个现场，
对对对 对，济南路晚会嘛，然后我那时候就亲眼看到有人拿水球，然后装墨汁，然后往立法院丢，他一丢完之后他就跑了，所以很多警察就去追他，然后不久就冲进去了，所以我会觉得这是个调虎离山之计。
你觉得这两件事有关联的？
我不知道，对，但我当时亲眼看到这个状况。
OK，
这个故事真的有点 tricky。它有一个脉络啦，就是2013年，因为6月份签嘛，然后9月份发生马王战争，我不知道大家知道
这件事。对对对 对，马王战争先发生，
对、
那个、
马王战争、
那个、很好看，
可能现在年轻人可能不一定有听过这个东西。
没有听过。
马王是一个小小背景，是就马英九当时违法用特侦组监听国会议长王金平，就监听到了很多各种案外案，有的没有的。
对
，anyway， 那个时候就像我讲那个背景，就是大家都在抗争，每天各种事情。那时候就有一群人呢，大家觉得说，马英九这样子已经到达毁宪乱政的地步了，他的总统权限无限扩张，透过特侦组，然后甚至连国会议长都监听，然后再加上服贸的那个事情，所以那个时候对于经济政策、对两岸政策、对于整个宪政秩序，大家是有一个很强烈的反弹。所以在2013年10月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有一个计划，就是要在国庆日的时候抗争，
在那个中正庙吗？
在景福门
啊、哦，在景福门，
对，在景福门。所以那个时候有一个曾经规划了一个这个计划，叫做“城门城门鸡蛋糕”，这真是一个暗号，
真的有暗号，
真的有暗号，真的有暗号。那个暗号叫“城门城门鸡蛋糕”，那个非常好笑。然后因为景福门上面呢，没有人上去过，大家不知道上面有没有厕所啊。那为此呢，我们就要一组人呢，连止泻剂都要先准备好，因为好几天可能没有办法上厕所。
OK，
对，就你还可以尿尿，但你可能没有办法拉屎。
是是是，
所以就弄了这个计划呢，就是想说在国庆日当天，我们要从那个景福门上面挂一个大幅的那个布条，就是毁宪乱政啊，什么什么就是抗议马英九这样。
因为景福门就是正对着
正对着总统府这样。对，那。所以那个时候要弄这个计划，结果好死不死就不知道为什么，就警察很早就破获了这个计划，
所以就上面就被抓了。
对，不是，就是就你连进去都没办法，
真的、啊。
我们在我们要行动之前，我们印象非常，我们 organize 好几组人要从不同，一样跟立法院一样，就是我们要从不同的角度，然后让门人慢慢晃过去
，OK，
然后就翻墙进去警服门，然后挂布条，然后在国庆日前面的抗争这样。那后来就这个就计划没办法执行，
欸，很恐怖，为什么警察会知道啊？
就是你也不知道是监听还是说他们从哪里捞到我们的，
对、啊，
就你们应该都是学生吧？
对，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因为有很多资讯，就是很容易就风声就走漏了，因为你要大量的动员人，对，所以资讯漏出去也是蛮正常的事情。
所以城门鸡蛋糕失败了，
对，失败了。
OK，
所以318的前一天是317的晚上，其实就是大家想说，那我们要故技重施，就回到景福门。其实坦白讲，如果那时候去占领景福门的话，那个历史就改写，就
突然有点
对，听起来有点好笑，
有点有趣，
听起来就有点好笑，
突然有点幽默。
对，但是 anyway， 就是那天晚上3月17日的白天，已经赖中强律师等人他们都在立法院正门口抗争。
对 对， 对，
那时候一开始规模在多少？
那个时候其实也有个，应该也有个60-70人有。
对对，这一开始只有60-70个人左右。
对，对，差不多差不多，应该50-60个人，60-70个人，就是最核心的那群人。
因为60-70个人在很多社会运动应该算是比较多人。
对，
已经算多了，
已经算多了。
可是跟318之后规模比起来，很明显就是。
对，
一小
撮人，一小撮人，对对对，但那个时候人数算是一刚开始没有那么多，然后主要的就是当年的反黑箱服贸民主阵线嘛，赖中强啊，然后这个就反黑箱服贸民主阵线里面有很多子团体，
对对对，
包括什么台湾守护民主平台啊，我们很多法学界的老师都参加那个，
这些名字好熟，就是还有回忆，
法学界的老师就是民事诉讼法那一位吗？
哎、欸，没有很多哎、欸，
不止啊，不止，包括我的论文指导老师。邱文
啊，对，很多
可是这边还没有再特别指哪一位法学老师，
很其实蛮多了，
很多。
当然也有民事诉讼法的民事啊，
对，包括那个时候像严爵安啊，像这个
刘静怡
，那个时候没有直接参与在，应该好像他那个时候我不太确定，对。然后邱文聪啊等等这些人很多
，OK，
徐伟群啊，对。但是 anyway。就是三一七的白天大家在抗争，然后晚上的时候呢，大家就开了一个会了，就是包括我也在，然后我们那时候就在立法院旁边的某一个，就是那个时候还是一间就是那种茶店，就是不是没有
不是万华的茶店，
不是
不是茶室，
对，不是茶室，是
像泡沫红茶
有小火锅的那个泡沫，对，有小火锅的那种地方哦，简餐店了
哦 ，OK。
他开会讨论就是隔天要干嘛还要怎么办
,OK,
就是因为已经通过了嘛 ,30 秒事件发生。然后那天晚上得到的讯息就是我们大家最后讨论就是那我们就把城门鸡蛋糕呢我们再演一出这样好就是故技重施
,OK,
就是想不出什么新的计划。然后我就 OK, 就讨论完了之后呢我就被派回去到台南去绕狼然后找我成大的学弟妹。然后就下
去。317
晚上。
你还特别回台南。
对我就搭了最后一班高铁回到台南。嗯。然后找我那些成大02社的学弟妹来讨论然后说、哎、隔天就打掉哎哦大概尊鼻这样哦就是找一些学弟妹来讨论。然后那个时候大家都还就是啊真的吗你们要弄这个吗这个听起来很没有 feel 这样。
嗯。啊没有 feel。
对。那隔天下午呢回到台北之后就听到计划改变说打立法院。我说打立法院，然后就确定了吗？他说这个昨天晚上我们做的决定不是这样。他说昨天晚上做的决定是因为做完决定之后呢，就有一组人在立法院旁边就是散步，然后发现立法院的戒备非常的不森严，
好像很好冲进去，
好像值得一试这样子。然后包括那个时候说实在就是包括周富仪啊、黄国昌啊，然后那个蔡培慧啊等人，反正他们就绕了一圈之后说要不然计划要不要改变一下所以隔天下午就大家做了一个决定就决定要改计划那3月18号晚上我们确实 manage 了山坡的这个行动了。9点是正门先冲嘛
对、
就蔡丁圭教授他们先冲正门對先把那个正门啊把它摇下来这样
公投盟嘛
对公投盟然后加上一些比较独派的学生然后9点05分是我们从青岛东路9点10分才是那个卫阳他们从济南路对，所以就第一波先把警察吸到正门口，对，然后第二波我们再翻到青岛东路去把那个玻璃打破，然后让人可以进去到议场里面，把议场大门打开，然后才从济南路上这第三组人进来的时候，才能够顺利进到议场里面，大概是这个样子的。对，
其实讲起来啊，帅，
听起来很厉害，
行动代号城门鸡蛋糕。
对对对
哎、欸，可以拍电影，
对啊，很
对，这蛮好笑，蛮好笑。后来想起来蛮好笑
的。哎、欸，这个完全没有参与到这段，就很酷。
好险在场我见，因为我在济南路上晚会，
所以
我看到
你在318的那个打破的那一瞬间，你在，
我在，对，就是我，但是就是像非常讲，我是在济南路上，所以济南路在9点10分，所以大家冲进去的时候，
对，
但又当下我的想法就是傻小，就是因为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对，所以我
可是318那个时候人应该就变多，不会是9、60、70个人了吧？
其实就晚会有蛮多人的，
那个、晚会已经蛮多人了，
晚会其实真的蛮多人，
应该有一个200-300人，应该
其实真的蛮多的，
应该两三百人
应该有，然后就大一堆人就真的就冲进去了，
对，
真的、哦，
真的
，OK，
对，那冲进去之后，其实一刚开始我都不知道外面多少人，然后我被困在一场里面三天嘛，我是真的到第三天。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就跟我讲说外面多少人外面多少人然后我看那个画面呢我就是看画面就觉得哇这么多人哦、但是你真的是第三天走出一场的时候你才发现哇那个规模真的是超乎我想象
对啊
那时候人满到快到杭州南路
对
然后中山南路更不用讲所以已经完完全全都被人包围
那些人怎么来的、啊、你觉得怎么来的
我就第一时间都是看到第一个网络然后第二个是那个新闻媒体坦白讲因为新闻媒体第一时间全部都冲进去嘛
对
所以24小时就开始说 SNG 车来然后24小时轮播
然后大家就开始脑冲啦
对
OK
对啊因为那时候发生当下的时候我有做一件事情我有在东吴的那个就是学生的版里面泼这样子瞬间破千赞
哦真假的
对那个时候是很多人就是原本不知道然后突然我也知道那个就是那整个流量
对就突然你只要发任何关于服贸东西就瞬间炸然后、
okay.
我那时候我也开始就绕人了、就跟早上就是起床我就绕同学绕十几位我们就去立法院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其实很多人是跟风对但是风如果对的话那就是好的力量
因为他去的 就像刚刚前面讲，因为大家去了就会开始，就真的会了解嘛。
对对，
然后就发现
一开始可能大家没有那么了解。对，福茂大家可能以为想说什么热饮嘛。对啊，对啊，
高腰、啊。
其实我说真的，我觉得那个最大的动力是那个那一段时间那种失去国家的焦虑感很强。
嗯、okay ，
就是现在这种感受都通常被用一个很简单的 term 叫做亡国感来诠释、欸，但是话已经这个名词已经有点被弄错了，对，
抗中保台，
对，抗中保台有点被丑化。嗯，但是那个时候2014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真的很强烈那种，我觉得大家的焦虑感，就是不了解福茂这个议题的人，